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一章二至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四至九节的内容。读完了那鸿书一章二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神要施暴目的是什么？圣经话俾我哋听，唯独神有权利记邪同施暴。至于道恨同报仇呢，似乎就同神拉唔上关系啦。因为人嘅道恨、人嘅复仇，往往系出自自私嘅心理。但系神呢，就系要确保我哋对佢嘅忠贞，所以神惩罚嗰啲不知悔改嘅恶人，咁样系合理，亦都系公义。神记邪同埋施暴，目的呢只系为咗除去罪恶，恢复世界嘅和平，当中并冇包含自私嘅成分嘅。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记邪的神。申命记五章九节又话：，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记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读完那鸿书的一章三节，有人或者会问，世界上的坏人未必都得到制裁噃，神点解又让他们逍遥法外呢？根据圣经记载，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当神定义惩罚的时候，连大地都要战栗。很多时候人不愿意相信神，因为他们说见到世界仲有很多奸恶之徒，甚至连教会里面都有伪善之流。但是他们并不理解，正是因为神不轻易发怒，才可以让跟随他的人有机会、有时间同罪人去分享神的爱同埋真道。不过呢，审判最终是必定会临到的，神一定不容许罪恶永远逍遥法外。假如有人质问神点解冇立刻制止罪恶，咁我都请呢啲朋友唔好忘记，如果神真系动怒，必定冇一个人可以存活。其实我们是应该感谢神，让人有机会归向祂。神必定审判恶人，因为人心坏到极处，不是讲紧有一啲啲坏，而是坏到极处。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和我都不是真正知道自己心中罪孽有多深的，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如果我们要成为无罪的人，就必须有人付上代价才得了。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主。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背离神在基督里面的救赎，这样这个个人或者国家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审判必定会临到。那鸿说，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今日神甚至使用大自然来行事，暴风雨在神的掌握之中，按照神的旨意做事。我们的神是创造主，是救赎主，亦是施行审判的主。神统管万有，你只要将一切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安息在神的里面，那你就有喜乐，有平安。因为神是良善的，满有恩慈的，祂是我们的救主。先知那鸿在这里宣告审判的主的权能，他说耶和华的震怒和报复通常是以超自然的权能来得以彰显，有如暴风、干旱、地震、洪水等等。这些的征兆都包含着重要的意义。神对信靠他的人是施予保守和恩惠，却是会彻底毁灭敌挡神的人。这种毁灭并不是狭隘的，或者有失公允的，乃是出于神的绝对公义，所以既庄严又正确。不轻易发怒，这个是神慈爱的一面。神给予罪人充分悔改的机会，神恒久地在这里等候忍耐。但是对于那些一直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的人，神是绝对不会给予赦免的。因为神既是慈爱的神，同时又是公义的神。先知那鸿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施暴的神，会按照着正义来施暴。神有忍耐、不轻易发怒的品格，但是神又不会纵容罪恶。罪恶一定要对付，神为自己名的缘故而记邪，这些真理在新约再一次被肯定。那鸿书一章四节经文说，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神已经彰显出他的大能，神令红海和约旦河变成干地。巴山、加密、黎巴嫩是在那一块土地上的三个肥沃地区。加密就是以斯德伦谷，米吉多是那里的主要城市，位于全地最高的地方，亦是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当你再向北行，沿着黎巴嫩海岸，从贝鲁特一直行下去，去到推罗的废墟，你会见到美丽的农村。每一年的春季，你可以见到果树盛开的美景，还可以远眺被白雪所覆盖的黎巴嫩山岭，有很多的果树，例如杏树、桃树、樱桃树、香蕉树、金骨树等等，真是应有尽有。那里的土地是非常肥沃的。那鸿说，旱灾会来，各种大自然的灾害都是出自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并没有令当时的罪人改变。巴山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以肥沃的土壤和辽阔的牧场而远近闻名。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走来，我们喝吧。加密是位于肥沃而美丽的山岳地带，是以葡萄而著称。雅歌七章五节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九节就说，地上悲哀衰残， 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以赛亚书35:2又说，别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耶利米书50:19就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阿摩斯书1:2经文记载，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黎巴嫩是位于巴勒斯坦北部山岳地带，特产有香柏树、松树、葡萄酒、木材、石材等等。但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就连禁富树的土地亦都会变得荒废。由此可知，属于人的富裕繁荣就好像野地的鲜花，不能够成为终极的盼望的。彼得前书1:24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那鸿书1:5经文说，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突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这一节的经文是强调神对尼尼微所发出的烈怒，小山也都消化，并不是说溶解了，而是指山因为震动而坍塌或者是崩裂。突起就是指地壳因为地震而拱起或者有侵蚀，从而令到地层凹凸不平。神是创造主，亦是宇宙的保护者，是宇宙掌管之神。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这样是指地震、火山爆发。你可以要神为一切灾害负责，为将要来临的水灾和地震负责。但是你不能够要求神为死于灾害的人来负责的。因为神给了人类有智慧，人是不应该在靠近河水的地方来建造房屋的，那些地方是有可能会水浸的，而住在地震断层地带的人亦要小心，如果地震来到，那我们的亲人会死亡的。我们不能够向神哭诉埋怨神杀死我们的亲人，神是不必负责的，我们才需要负责。我们本来可以搬去其他地方居住的，但是呢，很多人都想碰下运气。神是掌管大自然的，但是你不能够在大悲剧发生的时候呢，要神来负责。人才要为这些悲剧负责，因为人不应该住在河边，亦都应该搬离开地震的地带。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1:6经文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先知那鸿指出，大山、小山、大地、世界、磐石，这些都是在人的心中永存不变的东西。不过在神的震怒里面，这些一样会消化、会崩裂，那又何况脆弱必死的人呢？人类已经学识他不能够与大自然对抗。戴文豪雨果写了三本伟大的小说，他写《悲惨世界》是要说明社会是人类的敌人，他写《钟楼怪人》 是要说明宗教是人类的敌人。他写海上劳工是要说明大自然是人类的敌人。我们要看人怎样面对这些敌人。宗教一直都是人类的敌人，社会是人类的敌人，而我敢保证这些的文明呢不是人类的朋友的。至于大自然，它很可能是人类的敌人，但亦可能是人类的朋友。问题乃在于，如果你要对抗大自然，那你一定会输得很惨。这个就是雨果在小说当中要传达的信息了。那鸿用反问的口吻说，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这个问题呢要问回尼尼微人了。他们拒绝全能的神，拒绝了神的怜悯。如果你还未曾得救，对这个问题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或者你会依靠自己的公义和良善，但是你真的相信你可以站立在圣洁的神的面前吗？神厌恶罪，他定义要审判罪，你真的能够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吗？曾经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学者，他写了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架旅游巴士由地狱开去天堂。这一次是一趟只有在地狱的人才可以参加乘搭巴士去天堂看下的旅程。巴士上面真的逼满了人。当巴士到达天堂的时候，揸车的师傅就将这个巴士停在停车场，通知所有的乘客说，大家留意下午4点巴士就要开回去的了。车上的乘客他们的屋企是在地狱的。那天的下午4点巴士同样逼满人，大家呢都带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准备回屋企了。而揸车的师傅就对乘客说，如果你们想留低，你可以留低的噃。为什么没人留低啊？原来呢，因为他们发现到天堂并没有为他们预备的地方。过去有一位伟大的圣徒他说过，我宁愿无罪落到地狱，都不要带着罪进入天堂。先知那鸿说，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如果你没有救主，你怎能够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呢？你认为你有没有机会呢？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你没有接受救主，你就不能够站在那里。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就表示你已经被神所接纳，已经是在基督里面。那鸿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必定要审判罪。如果有人说神不会审判罪，那这个人就大错特错了。那鸿形容神的大能和神的愤怒是为了要让犹大的百姓安心，让他们知道当亚述人侵犯他们的时候，全能的神是会保护他们的。那鸿书1:7经文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保障在希伯来话当中的意思是指避难所、安全的地方、圣寨或者营寨。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的怀抱。这个就是义人脱离审判的避风港。诗篇31:4说，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诗篇37:39又说，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让我们呢真的将这一节经文放在心中牢牢记住啦。耶和华本为善。诗篇107:1-2这样讲，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如果神的属民不讲，就没人会这样讲的。所以我要说神本为善。知道神本为善是蒙福的，无论你是哪个，你在哪里，或者你是怎样，我就很清楚地知道神爱你，神要救你。如果你还未得救，只是因为你未曾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救你，神亦愿意救你。神本为善，这个是圣经教导的原则，亦是信徒生命的原则。今天你有没有遇上困难？你想不想藏身在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呢？神就是你的避难所，祂可以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祂的人。感谢神，在挤拥的人群当中，我并没有走失，我亦没有失去方向。在各地各方人潮汹涌当中，正如经文所说，神认得那些投靠祂的人。神不需要一部的电脑去记录下你的名字，因为神将你的名字写在祂的心上，神将你的名字写在祂的手心。神认识你，认得那些投靠祂的人。那鸿书一章八节说，但他必以像日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当神施行惩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不过神却又善待那些投靠祂的人。神的审判好像洪水一样淹没亚述，粉碎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根据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到八章二十二节的记载，大自然的洪水是会吞噬所有人的，但是神所主宰的洪水就是以恶人作为对象，至于义人好像挪亚那就能够幸免于难。神的审判会保障信靠祂的人，惩罚不遵守祂命令的人。像日的洪水比喻着进攻尼尼微的军队是势如破竹，黑暗就是指死亡。神要淹没毁灭亚述人，像日的洪水描写河水泛滥淹没了河岸，水势汹涌造成灾害。解经家认为这里是指巴比伦大军入侵尼尼微的时候那种境况。主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当底格里斯河突然泛滥，冲走了尼尼微城的水闸和宫殿的根基的时候，巴比伦大军才得以进攻尼尼微城，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这句让我想起呢，好可能是指接受永恒刑罚的地方。圣经经常说黑暗是指失丧的人要接受永恒刑罚的火。这里的黑暗是指失丧的人他们要去的地方。根据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和二十二章十三节记载，主耶稣亦都用过这个名词，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真正的火呢，只能够影响身体，是不能够影响灵魂的。但是如果你听了福音却拒绝基督，还继续犯罪，这样呢，良心的火是会立刻将你烧伤。想一想，如果你失落在永恒的黑暗之中，这件事是有几咁可怕。再想一想，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里，那又是几咁恐怖的事情呢？对于我来说，用黑暗来到描写地狱，比起用火来到描写地狱，其实是更加贴切，亦都更加会令人恐惧。这样对你可能是一个新的观点。我劝你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那鸿书一章九节经文说，尼尼微人切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正尽，灾难不再兴起。这一节经文的文笔出现了变化， 作者直接称亚述做你们。希伯来文动词是第二人称复数的。无论亚述设下什么计谋来攻击耶和华，神都必定要将他灭绝正尽。这个结局就是这么彻底，以致亚述不再受搅扰，亦不会再造成别人的搅扰，因为他已经不再存在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可以发出你的问题，让我们继续的交流研究。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